第四行，七十八面第四行，从当中啊看起啊，原此华严云中居别教一乘，同教一乘而已。上信其门即别教义，迥异助教故。上圆其门即同教义，普舍助教故。那么这一段的意思很明显啊，要注意的呢，就是两个佛学专有名词啊，就是别教一乘，同教一乘，这是佛教的术语啊。将来在其他地方看到什么叫别教一乘，你就晓得了啊，什么叫别教一乘啊，什么叫同教一乘。那么这前面呢，这个两种缘起里面啊，我们研究过了，这个信起啊是别教。为什么叫别教？我在其他经典上没说过。啊，换一句话说呢，跟其他的经典里面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这个经呢才称之为圆满的法轮啊。这个缘起门呢，是佛在一切大乘经论当中常常讲的啊，染缘起净缘起常说的啊，所以在佛教啊各宗里面呢都有这个教义。那么这个教义是共同的啊，共同叫同教一乘啊。那么还特别注意呢，这是一乘法，古大德了判摄一切经，这个一切经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大藏经啊，这大藏经也叫做一切经啊。佛所说的，通通收集起来，总名称啊，这个叫大藏经啊。那么日本人呢，还有一种这个称呼叫一切经啊。你看他们的过译一切经，过译就是日本人翻译的，用日文翻译的啊，那个大藏经。他称一切经，古德判摄了这个一乘教义啊，只有三部啊，只有三部是一乘，其余的是大乘，可见的这个一乘还在大乘之上啊。大乘经啊是讲菩萨，菩萨乘啊，声闻缘觉菩萨吗？一乘讲什么呢？一乘讲成佛啊，所以佛还在菩萨之上啊，所以一乘呢是完全讲成佛的经典。那么一乘经的三部经典，第一部就是华严啊，第二部啊是法华，第三部啊是梵网啊，梵网经啊也是一乘经啊。那么这是古德几乎大家公认的那么这三部经里面呢，唯独华严呢是别教一乘，那就是说信起这个教义啊，梵网跟法华里面都没有啊，都没有讲这个信起教义啊，都是讲缘起啊，讲缘起。所以这个华严呢也称之为别教一乘啊，在这个要懂得 这是一点佛学常识啊，不可以不知道的。我们再继续看《大疏玄坛》，这就是《华严经玄坛》啊，清凉大师所做的啊，说全经全收啊，这个意思才圆啊。简是简别，就是舍弃的啊，完全不要，但是也完全都要，全收就都要。佛事门中不立一法，就是全经。佛事门中不立一法啊。那么又说佛事门中不舍一法，一法也不舍啊，这个意思才全啊。那么这是不是有互相矛盾呢？给诸圣没有，全经呢是就体性上说啊，真如本性呢确实一法不立的啊，所以心要清净啊，心是一定要清净，清净呢必须要舍，要放下一切万缘，统统要放下啊，心里面没有一丝毫的牵挂，真的说是一念不生的全收啊，就是不舍一法，不舍一法相足用啊。这个相用从哪里来的？体变现出来的，相不离体，体不离相啊。作用呢？作用是现象上才晓得，有相必有用，有用必有相，所以体相用是一不是二啊，所以从现象作用上讲呢，那是全收啊，不舍一法，这个意思我们都要懂啊。他说哪样是从体上讲，哪些是从相用上讲的，这个一定要清楚啊。体相用三者具足，这个才是佛与大菩萨的境界啊。你比如讲凡夫六道凡夫啊，他晓得相用，他不知道体啊，因此他在这个相用上去造业啊，起烦恼，受恶报，这个东西很痛苦啊，很麻烦的。二乘圣者，这小乘人，他知道体，他不晓得相用啊，所以的这执着在偏真涅槃。自在是自在了，并不圆满啊。换一句话说呢，他还是事事都有障碍啊，唯独佛与大菩萨啊，体相用三者具足啊，所以他心地清净光明，离世无碍，是事事无碍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圆满。这个密宗里面讲的大圆满，要入这个境界才是真正的大圆满。本经既然称为根本法轮啊，无论是显教密教啊，宗门教下，通通是从这个经流出来的啊，所以这是佛法的根源啊。当然他说的最圆满了。啊，底下有这个解释啊，是全经注宗，这个注宗就是华严以外所有的宗派啊，显密都包括在里面啊。全经注宗呢，这就是别教信息啊，这是其他各种没说到的，没说过的。全收注宗啊，皆同教缘起义啊，然越机越法，故开二门啊。这是说明为什么 佛要这样的说法。第一个呢是就法，法本来就是如此，是法而如是，这叫信息啊，信息本来就是这样的啊，决定与迷悟不相干啊，悟了是这样，迷了还是这样啊，迷悟不相关的啊，所以佛在本经呢给我们说这个信息嘛啊。那么说缘起呢，是就一切众生根性不相同啊，讲信息能够听得懂啊，能够接受，能够入得进去，这是上上根人啊，决定不是普通人啊，这是信息的啊。所以这个经典当机呀，是四十一位化身大士，他不是普通人啊，这根性高的啊，第一等根性的人，这种人在一切大众当中比例占得很少啊，还有许许多多中下根性的人，佛是大慈大悲啊，不能说是对这些人不闻不问啊，那是有色慈悲心了啊。那怎么办呢？那就得开方便门啊，就是打开方便之门呢，这叫缘起。所以缘起里面有染缘起，有净缘起，净缘起里面又有分净，又有缘净啊，这是为啊不同根基的人所说的，才这样讲法。越基就是就根基而论，就众生根基而论啊。那么佛在此地给我们提示的，这是纲领啊。而实际的呢，佛开了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无边法门，那是越分越细啊，越说越多。但是诸位晓得，他只有一个目的，诱导一切众生往菩提道上啊勇猛精进，就这一个目的。这个修行呢，一定要有老师。你看小乘经里面啊，阿难问师父即凶经，那个经是初入门的，对不对？啊，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要教给我们要亲近名师，那个名师不是名气大的老师，不是的啊，你看那个名是光明的名啊，不是这个知名度高的那个名啊，你要亲近一个真正的好老师啊。佛法如此，世间法也不例外啊，一定要亲近一个好老师。没有好老师，说自己这个修行，说老实话了啊，这不客气的讲啊，都是盲修瞎练，自以为是啊。这种人让他在一生当中苦头吃尽了，还有很多不知道回头的，这个很可惜啊。自己迷惑颠倒不算呢，如果你在领导别人教别人，那这个罪过就大了啊，这个要负因果责任啊。所以自己修行没有相当的把握 决定不能临终啊。临终是牺牲自己成就别人啊，你像这个过去智者大师啊，他在往生的时候，学生都很想知道老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品位啊，就问他老人家啊，他老人家很谦虚的就说，他说我因为临终啊牺牲很大啊，只落得一个五品位往生，这是他自己说的啊。那么换句话，他如果不临终呢，他那个是上品上生啊，因为临终啊才五品位往生啊，这是给我们做模范啊。那么我们今天要临终，我们有没有把握这五品位往生呢？如果连这个都捞不到啊，那这个牺牲就太大了啊。为什么呢？本来还可以能够往生啊，现在就还搞六道轮回，这糟了，这个事情不能做了啊。所以他牺牲呢还是有一个限度啊，那就是说我下品往生都行啊，这西方极乐世界我去得了，这个六道轮回我可以能够出离啊，牺牲的这个底线是设在这个地方啊，不能再下去，你来生还搞六道轮回，那你帮助别人也有问题啊，的确也有问题啊，所以说是自利利他了啊，这个是都是有一个原则的啊，不能够违背了原则。那么修学，诸位如果要想这一生当中真正有成就，还是走古人的路子啊。现在人想的这些花样啊，很难啊。我这个学佛37年了，我没有看到现在人这个新的方法了有什么样的成就，没看到啊。真正修行有成就的还是古老传统那个原则那个方法啊，这是值得我们深深警惕的啊。我们已经看了37年了，向后再没有37年了啊。这个时候要不回头，那么换一句话说了，那就还是得搞六道轮回啊。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严重啊，一定要跟古人走，跟古大德走，才不至于有错误啊。真正在修行上扎根啊，这个扎根，我们今天选择这个根呢，是最上的根基啊，这就是净土五经一论，从这上扎根啊。根要怎么扎呢？那么最低限度，你如果是五经里面选一种啊，你得在一两年当中，你能够念上3000遍啊。如果五经通通都念，我们现在选的这个读本啊，五种再加上往生咒，分量也不多啊。你如果是每天都念的话，念这五种，五年当中啊，你就念满3000遍。这个五年当中，对什么听经参学不重视，我也不没有必要啊，老老实实啊去念这部经啊，念满3000遍以后再说啊。你这个3000遍念完之后，给诸位说， 你们的眼睛就放光了。啊，这个佛法《楞严经》说得很好啊，现在末法时期啊，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你有能力辨别那是真的那是假的，啊，正妄是非邪正你有能力辨别，啊，这个是你修学你有根基了。如果你现在没有能力辨别，你就乖乖在家里念经大基础，啊，说听多了看多了决定没有好处，啊，为什么呢？你那个心被染污了，你每听一遍就被染污一遍，每看一遍又被染污一遍，啊，已经染得够受的了，天天还增长染污，这怎么得了的？啊，明心见性没指望，不但明心见性没指望，连得清净心的指望都没有，啊，这个怎么得了？啊，如果要想得清净心，那你就要远离一切染污。读经，我们前面所给你讲的读经的方法，啊，读经是修戒定慧三学，啊，三学六度啊，一次完成，啊，换一句话，这种方法呢，就是去染污的，啊，把我们的染污啊，用这种方法把它洗的洗涤干净。这个方法在中国用了2000年啊，啊，非常有效啊！希望大家要明白啊，要珍惜啊，要好好的认真努力。佛法大海啊，自己一定要明了。我们能力啊，只能够取一瓢饮，不能说佛法大海，我一口把它吞下去，你的贪心太大了，做不到啊。啊，可是那个四弘誓愿里的又说，法门无量誓愿学，没错，愿是要如此，想想自己能力有多大。实在讲，四弘誓愿要想做到圆满，到哪里去？西方极乐世界。如果四弘誓愿不必到西方极乐世界也能做得圆满，这个《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啊，那就没有必要啊求生净土，那何必？哎，我在华藏世界也圆满了嘛！啊，这些人都跟着普贤菩萨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由此可知，啊，不仅四弘誓愿，十大愿王。都是在西方极乐世界才能够圆满，所以文殊普贤通通都是求生净土的，所以这个法门呢才真真实实的是十方三世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门第一经呢。啊，你要不熟读这个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念一本是绝对不够的。啊，现在我们这个本子里有9种无量寿经，你通通念过一遍，你才恍然大悟啊，你才真正明了了。啊，在以往9种本子你找不到啊， 现在九种本子都送在你手上了。啊，你要是不肯去念呢，那过失在你自己了。以前说我没有遇到，没有缘分的，哎，现在缘具足了，啊，因缘具足了，啊，你不肯念，就是你没福报。啊，肯念是福报啊！啊，念到完全明了了，心里头没有疑惑了，那是善根。啊，所以如何培养你的善根呢？老老实实去念进去。啊，所以这个实在讲呢，叫你在五年之内念三千遍呢。就是培养你深厚的善根，啊，以这个善根做基础，啊，你的佛道啊，才能够在一生当中达到圆满，啊，很要紧。这是讲佛为什么开这么多法门，啊，说即入法融通，说二义交彻二门。宝二，啊，这个二门就是信起缘起这两门，这两门的确是圆融无碍的，啊，信起不碍缘起，缘起也不碍信起。在我们这个经上讲的四无碍法界，四种无碍法界，离四无碍，四四无碍，啊，无障碍的法界，它的确是圆融。所以呢，这两门呢互相交彻，啊，二门保二，二门就是一，一二二，二二一。同为华严圆宗所显真界生起万法之一门，啊，这就是华严经讲这个法界缘起，啊，宇宙人生一切万物怎么来的，啊，这大意说出来了，啊，说出宇宙万有的缘起。到这个地方呢，这是一段，底下是第二个段落，啊，明褒贬利勤者，这第二段是有两桩事情，啊，第一个事情呢叫褒贬，褒是包含，贬是普遍，啊，这是一桩事情，这都是讲法界。啊，第二桩事情，利勤，勤是执着，勤就是迷，啊，这迷勤呢，啊，绝了啊，就叫智，啊，所以诸位要晓得，佛法里面讲智与勤是一桩事情，啊，体相作用还是一桩事情。觉悟了就叫智，迷了叫情，啊，所以换换名字就是了，名字不一样，啊，可是啊，他这个既归合到结果不相同，啊，迷情的这个结果是六道轮回，对，制造的果报在六道轮回，觉醒的结果是四圣法界。啊，这个是虽然好像造作上都是一样的，相用上是一样，它结果不一样，啊，可见的这个迷雾啊有这么大的差别，啊，这个是不可以不知道的，啊，这下面呢这解释这一句啊，说 抱空有而觉相，入眼相而无极。书上用这两句话来解释褒贬离情。说上一句包含所全法，就是讲的法界，整个虚空法界，包空有而觉相，觉相就是理相啊。下面呢，入眼相也是言语来说明，所以说便能全教，教是教学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介绍了这啊，也就是49年所说的这一切经法啊。佛是怎么说的呢？说而无说，这个无极就是无说啊，不落极相的啊。那个佛高明就高明在此地，说而无说，我们说了是有说啊，人家说了是无说，所以他不造口业。我们说了为有是有说，所以说了都造口业，这个高明啊。我们因为说了有说，所以才有三途六道，人家说了无说，他还是一真法界，连那个后头四圣法界都没有，他还是一真法界，高明啊。所以读华严呢，要学的学这些地方啊。怎么说入言相呢而无极呢？言相就言语，跟我们一样啊，我们说话佛也跟我说话啊，我们问佛，佛也照样答我们，答复我们啊。为什么我们说了造业，他说了不造业的啊？这一点真的要把它搞清楚啊。这个就是佛法之所以不同于世间法的所在啊，差别就在此地啊。佛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所以佛心里头没有执着。你提出问题去请教他，他给你答复，他答复之后他也没有执着啊，他答复你听得很明白，你听得开悟了，你再问佛你说的是什么，佛说我不知道，我没说什么啊。他是空有同时啊，所以空而不空啊，有而非有啊。就像我们敲钟一样，我们敲一下他响一下，你问钟啊你响了没有，钟的时候他不知道，他不晓得，你大扣子大鸣，小扣子小鸣，不扣子不鸣，他没有声音。他如果说有声音，他不敲他，他应该就当当当他会响啊才对呀，你不敲他他不响啊，响了之后的时候痕迹都找不到啊。我们说了话怎么样呢？说话我们会想起来，哎，我刚才说了些什么，是啊，这个就糟糕了。这就是说什么落印象啊，啊，落印象落在哪里？落在阿赖耶识里头啊。佛有没有阿赖耶识？佛没有，佛住完八识成四智啊，所以在凡夫就有执着的人叫八识啊，没有执着开悟的人叫四智，叫四智菩提，不叫八识，名字也换了啊。 阿赖耶识称之为大圆净智，摩那识称为平等性智，第六意识称为妙观察智，前五识称为成所作智，它都叫智，它不叫识，名字换了。我们要想学佛了，要在这上学啊，所以古人说的几句说的这个修学原则呢，都很有道理。听教啊，就听讲经啊，要在消归自信，那你就真正要收获了啊，消归自信。修行要在转识成智，修行转识成智，这才功夫啊。消归自性是开悟啊，转识成智啊就是起如，入了这个境界啊。所以这个教下讲的这个话了，跟禅宗用的这个名词不一样，禅宗叫悟啊，叫悟如啊，教下叫做这个消归自性，转识成智，说的名词不一样，意思是相同的。那么这个后面呢，还说的很多，啊，还有详细的解释。我们接着看啊，又寒者，亦寒能全。辩者一辩所全，闻隐略也。这个就是他这个意义的确是互相交彻的啊，的确它是圆融。也包空有者有二意啊，怎么样包空有？第一个意思是一包虚空即万法有啊，不仅是万法了，还有虚空呢，空也是我们真如本性里头显出来的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虚空也不是真的，不要说万法了，虚空都不是真的，这个很难想象。你说万法是假的，好像还能够想出一点道理出来，说虚空是假的，这想不出来了啊，虚空怎么是假的？永嘉大师说得很好啊，绝后空空无大千啊，禅家也常讲粉碎虚空，你们懂不懂这个意思？虚空怎么能把粉碎掉？其实你们哪一天不再干粉碎虚空的事情？谁干了不晓得啊。我问你，你们晚上睡觉做不做梦？你那个梦中有没有虚空？你醒过来之后，你梦里的虚空到哪去了？这梦醒了之后，梦里头人物没有了，山河大地也没有了，虚空也没有了嘛。那虚空不是假的还是真的啊？如果是真的，梦醒了，梦中的境界没有了，梦中的虚空还在，那虚空就是真的，虚空也没有了。所以你每一天都在粉碎虚空啊。我们现前这个境界，这个虚空是真如本性所显现的，我们梦境里面那个境界是意识性显现的啊，阿赖耶识的种子意识性变现的境界啊，这个时间短你容易就差啊，所以你哪一天 明心见性了。那个见性之后啊，就好像我们做梦梦醒了，哦，原来现在山河大地就是太虚空，哎呀，跟梦境一样的，我没有两样吧。啊，所以禅家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呢，就是你睡觉醒了，啊，你现在还没有见性，换句话是你现在还在梦里都是跟你说梦话，你还没醒，释迦牟尼佛跑到你梦里头跟你讲梦话，讲经说法嘛，讲梦话吧，啊，但是他这个梦话呢是希望把你唤醒，啊，从梦中把你唤醒，目的是在此地。啊，所以这个境界很冷静去体会呀，啊，确实能够体会得到，啊，体会到就有受用，啊，帮助你放下，帮助你看破，帮助你开悟，换一句话说，也帮助你生活得到啊快乐圆满。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你也是不觉这个烦恼戒怎么是解不开呀，很苦啊。好，我们再看底下的解释。他说：“为性虽包空，而性非空；空融同性，是觉空相。”这个意思很深啊！这个完全讲境界。虚空是我们真如本性里面变现出来的，真如本性是能变，虚空是所变，如果虚空是本性，那么换句话说本性就应该是虚空，啊，那么虚空就应该永远存在，好像你做梦要梦醒了之后梦中的虚空要存在，那才是真的，那梦中虚空不存在了，啊，当然是那个能变梦境的心是真的，它能变，它永远存在，所变的境界是虚妄的，为什么呢？它有生命，啊，所以它是属于有为法，属于生灭法，啊，你看看白法名门是大乘初入门的经论，啊，他讲无为法，讲六个无为法，无为法哪里会有六个，啊，真正的无为法只有一个，就最后一个真如无为，那个真如是能变的，就是我们的本性，就是我们的真心，只有那一个是真的，啊，那么另外这个四这个五种无为法为什么称无为呢？因为有为里面呢不能够包括，所以把它立作无为法，但是它那个是相似无为，它不是真正的无为，这个五种里面就有虚空无为，有虚空，你没有真正见性的时候